哈利路亚，饥渴慕义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那个肉体的饿，肉体的渴，表示我们身体有需要，对不对？然后我们灵里也是一样。就是比尔·强生牧师讲过，这个我们这个肉体的饥渴，和那个灵里面的饥渴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肉体的饥渴是我们如果现在吃了饭了，饱了，我们就不再渴，不再饿，我们就满足了。但是灵里面的时候呢，它是同时饥渴，同时饱足了之后，还会渴慕更多，就是既可以保持满足的状态，又可以保持饥渴慕义的状态，就在我们的灵里的时候。当我们渴慕的时候，神让我们得饱足。一旦神让我们得饱足之后，我们知道神会有更多哈。这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属灵人的一个标志哈。我们要渴慕，我们要常常渴慕。这个饥渴慕义也是一个表示，也是一个谦卑的表现，就表示我们还需要，表示我们是需要神，我们还要依靠神，我们需要吃更多，我们需要喝更多，让我们也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哈利路亚，在那个，在一个学习当中，比如说那个马太福音，我们都知道，神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对不对？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的门徒。这个做耶稣的门徒是什么呢？门徒是要学习的啊，门徒就是跟，门徒的意思就是跟着主一起学习，学习主怎么做，主怎么说啊，然后呢，就是按照他说的。他做的去做去说，哈利路亚。这是刚才我们唱那个诗歌的时候，他一直在那里让邀请圣灵来运行，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让我们渴慕更多。神也是信实的，他要是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的时候，他也有足够的东西让我们的饥渴慕义能够得到满足。这是我们的神的信实，他不会说给你一个渴望，给你一个东西之后没办法让你满足，就是给你换一个，神不会说给我们换一个空头支票然后没有办法兑现。我们的神什么都有，什么都能够做到。他给我们一个渴慕，一个在我们里面那个心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渴求的时候，他也能够让我们得到满足。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就是我们经常做的那个祷告主祷文，我们看一下那个马太福音。这个呢是门徒，耶稣告诉门徒的祷告，告诉门徒应该怎么祷告。我们经常说主祷文，主的祷告，实际上这个应该翻译成叫做什么祷告呢？就是门徒的祷告或者使徒的祷告。他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说的那个神要给我们一个饥渴慕义的心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得饱足，对不对？就是说，如果是这个一个事情，神让我们去祷告，然后呢还不能够成就，那你说这个神是什么意思？那不是玩人吗？对不对？神不会是那样，神是信实的。所以这里也是同样的，神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这个事情是不能够成就的，不可以的，那神要是还让我们这么祷告，那就是有问题了。所以这里说的意思就是说，就耶稣告诉我们这么祷告，就是这么祷告是可以，是神会听，因为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所以一定是可能的。所以这个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可能实现的，是能够实现，一定能够实现的。否则的话，耶稣就是不会让那些门徒这么来做这个祷告啊。而且就像刚才这个姊妹说的，就这个天国降临或者圣灵在降临运行，不是说那个 就是人死了以后啊，人在这个地上这个生命结束死了以后才有的，而是现在就可以经历到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就能够经历到的。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降临，就是神在天上是什么样子，他希望要在地上也是什么样子，这是神的那个心意哈。就这个呢，就是从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这样，神把做了一个园子，然后把亚当夏娃放在里面，让他们生养众多，治理全地。当时伊甸园的那个就是神的有同在的园子，里面都特别好，对不对？但是因为那个仇敌撒旦来骗那个亚当夏娃哈，骗他们，然后呢，他们就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就出了这个问题。像这个就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这个为什么有的人说，我们说为什么那个神把那个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呢？是因为他们悖逆吗？这个他们吃的日子必定要死，是因为他们吃了这个悖逆了，所以神要让他们死吗？不仅仅是这样哈。这个问题在于，就是说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本身就会带来死亡，明白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不是说因为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悖逆了神，神要惩罚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死。好，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经文哈，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创世纪那个地方。在那个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节，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然后当那个亚当夏娃吃了这个果子之后，后来神就是给他们赶出去哈，赶出去之后他就不能够在里面，然后真的是当时好像说，哎，也没死啊，对不对？也没死啊，怎么回事呢？不是还活着的吗？他们的肉体是活着的，但是他们的灵里面已经死掉了哈。所以这里头要说的呢，并不是说因为亚当夏娃悖逆神，然后神要惩给他们一个惩罚，说这个他被吃了不该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所以他死。但在最重要的是，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本身就会带来死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个雷克乔纳牧师写了一本书哈，叫做《园中有两棵树》，他一直在那里讲那个两棵树，实际上整个贯穿这个圣经的所有的事情或者人的历史，都是有两棵树在里面，一个呢就是生命树。一个呢是分别善恶树，一个就记住你听住哈，一个是这个分别善恶树是什么，生命树是什么，就是这个两个呢，就是一个是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生命树是一个恩典的树，是一个带来生命的树啊，然后这个分别善恶树呢是这个智慧树，是这个律法是叫人死的，律法是就是让人就是把人那个定人罪的哈，让人死。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那个有很多哈，比如说有那个该隐和亚伯，亚伯呢是在那个生命树里面，该隐呢是在那个分别善恶树里面。啊，就是通过他们的献祭就可以看到，通过他们的献祭就可以看到哈，还有好多哈，就是圣经上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对比。然后雅各和以扫，雅各呢是在这个生命树的这个道路上走，以扫呢是在那个分别善恶树这个路上走。 然后后边有很多哈，后边有很多弟兄姐妹，你可以想一想，就是这是一个线索哈，这是给弟兄姐妹点了一个线索，就是以后你要看圣经的时候就是可以看到这条线啊，圣经耶稣来的就是要把这个生命树带过来哈，耶稣来的就是要把那个分别善恶树的东西给他挪走，不要再让那个事情来影响人。哈利路亚。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回到那个，这是讲了一点点哈，讲到回到那个起初的时候，然后亚当夏娃在那里，神给他们的时候，神实际上是要给他们预备了这个生命树，让他们要吃这个生命树，然后呢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让那个神的旨意就是行在地上，要如同行在天上啊。就神造了这个地之后，把这个地给人，让人来治理。然后呢，他要人和他同工。你看那个亚当在那里，怎么跟神同工呢？神造了这些空中的，造了这些动物之后，然后呢，把这些东西带到那个亚当的面前，让亚当来给他命名字，给他取名字哈。这个取名字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当这个名字一定啊，他那个是命定，就是对他的这个动物的属性呢，对这个动物的那个目的啊，它的有一个定义哈，有一个定义。所以这个当后来记住没，弟兄姐妹，像那个亚伯拉罕呢，刚开始他叫做亚伯兰，后来神也给他改个名字叫亚伯拉罕。撒拉呢，之前叫做撒莱，神把他改名字叫做撒拉，就是这个名字会定义一个人的一个，对于他的永生都有影响啊，对于他这个命定有影响啊，包括那个雅各，他改名叫做以色列，雅各的意思呢是一个欺骗者啊，欺骗，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但是神也给他改名字叫做以色列，以色列是表示神的爱子啊，神的那个神所祝福的这样一个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神让那个亚当给这些动物取名字，就是神要让亚当跟他一起同工，啊，管理这个园子。伊甸园的意思呢，就是要是有神同在的意思，有神同在的一个园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活得好哈，就是像那个亚当一样，在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亚当在没有犯罪以前的亚当的那个，实际上是我们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要是那样子。现在当然耶稣来了呢，把我们从那个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给我们脱离，让我们脱离这个罪，让我们脱离这个那个辖制，然后呢重新给我们造了一个新人，然后我们在圣灵里面重生得救，然后我们是一个新人。这个新人要想好好的运作，怎么样呢？就是回到起初的神的那个旨意当中，就是要与神同工，要在那个神的荣耀同在里面。像那个亚当夏娃，就是在伊甸园里面有神的同在里面，他那个身上也带着这个神的荣光。啊，他就不穿衣服，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就是他可以，就是跟神一样做事情，像神一样做事情，因为他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他们有神的一样的能力、性情，都特别不错，特别好哈。现在我们就是耶稣拯救我们之后，就是我们已经回到那个神的那个，起初的那个旨意当中，行的是回到那个起初的神的旨意当中，回到神的起初的旨意当中呢，就是神让那个亚当夏娃在这个地上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来治理这个地。这个旨意呢，现在又要回到我们的身上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刚才那个在马太福音里祷告的，就是天国降临， 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事情是可以成就的啊，并不是说不可以成就的。如果是不能够成就的，神一定不会让我们这么祷告啊。神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啊，你们寻找就让你们寻见，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我们神的那个我们神是信实的神，当我们问他要什么的时候，他肯定给我们。当然我们就是说在那个雅各书里啊，有一个这个雅各书里，我们看一下啊，雅各书里说你们，我找一下啊，在圣经比较靠后啊，雅各书里面有一个这么说的，就是你们没有得着是因为你们没有求，然后求了也没有得着是因为枉求。我看看那个在哪里呢，啊，就是在那个雅各书四章第二节，他说你们得不着，第二节的后半部分啊，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若第三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枉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所以当我们枉求的时候，枉求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求的时候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求，这个我们就得不着啊。求这个就是求了也得不着，但是我们得不着呢是因为没有求啊。比如现在我们说我们没有看到神的国降临，或者我们没有看到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因为我们没有求。这个是神，这个呢是合神心意的求，合神心意的求呢神一定会满足，明白这个意思哈？那明白这里面的逻辑吧，弟兄姐妹，我们和按照神的心意求，我们一定会会得着。实际上这个事情呢，就是从我们的眼睛来看呢，这个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你看看，如果我们要看我们周围的世界，看我们周围的人的情况，愿你的国，愿神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里面充满了什么荣耀啊，那个神的国不在乎，就是在也罗马书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圣灵里面的公义平安喜乐哈。神的国是这样的，里面有非常大的平安，平安是天国里面的那个属灵的气氛，神天国里面充满了，就是完全的是神的爱，完全的是神掌权，根本没有黑暗的东西，根本没有，就是说没有转动的影儿，没有里面就没有阴影啊，没有黑的东西，完全是神在那里。然后天国里面没有那个不需要做医治释放，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根本就没有疾病，对吧？天国是，但是我们周围有各样的一些问题，天国里也没有战争啊，也没有这些饥饿，没有这些事情。所以，但是耶稣要让我们求，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就是从我们的人来讲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神要让我们去这么做，这时候说明什么呢？是有可能。怎么才能够变可能呢？就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就是有两个哈。神说你人不能，但是神凡事都能。然后还有说就是说在信的人，我们要相信他就能了，但我们相信的时候他就变成可能了。所有的事情神让我们去做的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明白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所有神让我们去做的事情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有人神说你们要爱神啊，给我们那个诫命哈，就是爱神第一条，第二个呢是爱，其次也相仿，爱人，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我们有些人以为爱人如己啊是一个 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就是说不是神迹奇事。实际上，爱人如己也是一个神迹奇事，弟兄姐妹。爱人如己也是一个神迹奇事。没有神跟我们在一起，没有神与我们同工，我们没有得到神的爱，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爱人如己啊。比如说，耶稣说：“你们要那个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就是如果没有神帮助我们，这个事情也是不可能做成的，对不对？然后打你的左脸、右脸也给他，我们很快脸就不够打了。是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如果没有神帮助我们呢？如果没有神帮助我们，我们没有办法那个完成，就是像那个主所说的那样去做啊。所以这个爱人如己啊。像那个为你的仇敌祷告啊，为逼迫你的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人家祷告啊，这些实际上都是神迹，都是神迹，不只是说医治病人，让死人复活，让长大麻风的洁净，然后把鬼赶出来，不只是这些是神迹，其他的那些能够做到也都是神迹，爱人如己。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打你的左脸，你要给右脸，这些都是神迹啊，都是神迹，都需要神的帮忙。因为那个在约翰福音15章第5节说，应该是第15章15节吧，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就是这里说，就是离了耶稣，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或者说，我们做的，离了耶稣之后，我们所做的，都是不是神想让我们要做的，都是离开神所做的事情，都是属于魔鬼的，都是从这个肉体来的。是这个意思哈，这个有个姊妹问，为什么要爱仇敌？因为神是爱哈，因为神是爱。比如说我们跟某一个人有仇了，但是神跟那个人，神还爱那个人呢，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地上是代表神的，我们还是需要来爱那个人，饶恕那个人，包容那个人，就是。让神的爱也要临到他，他也要接受天父的爱，回到那个天父的家里面去。所以这个神是爱，为什么要爱仇敌？就是因为神就是爱哈，爱人的也是这个爱神。就是圣经上有个说，你们要是说那个爱神，如果有个看得见的弟兄你都不爱，你怎么说你是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呢？这是爱仇敌呢，实际上也是不只是说对那个人有好处哈，实际上对我们自己也是有好处的。如果我们在一个仇恨当中，对我们的身心灵都是有害处的啊。当我们生气，一直记着某一个人的对我们做的坏事，这个弟兄姐妹，就是在那个有些属事的人，一些搞研究人，他都知道。如果是一个人不饶恕的话，他那个就会有各样的那个疾病，就会就是被仇敌撒旦会抓住哈，会有一些攻击出来，有一些身体的反应会出来。所以这个爱仇敌不仅是说对那个仇敌有好处，也是对我们自己有好处。神也说，就是天父怎么样饶恕我们，我们也怎么样饶恕别人。好，这是有一点那个题外话，为什么要爱仇敌？我刚才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意思，就是我们所有的事情，神让我们要遵守，主耶稣让我们遵守他的诫命。我们所有的事情，只有是耶稣，有耶稣的帮忙，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能力，我们才能够做成，对不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神迹奇事啊，不只是说那个医病赶鬼。然后 让人得自由得释放这些。同样这些爱人如己啊，爱仇敌啊，为逼迫门祷告啊，这些事情都是也需要有神同在才能够完成的，不是靠着我们的肉体才可以的。就是有些时候有些人当他没有神的同在去做想要做神让他做的事情的时候，都是不能够成功。他想去爱人爱仇敌的时候，他爱不出来，而且他刚开始可能可以装一两天，但是很快他又开始爆发了，就是仍然是在那个恨在里面。所以我们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啊，都是需要神的同在。我们是与神同，神是造我们的，是让我们与他同工，与他同工。在那个在应该是哥林多书信里面讲了一个哈，就是说我们与神同工的劝你们，我看看找一下啊，哥林多，我们是神的同工哈。现在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啊，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得救重生之后，就是再一次回到神的那个旨意当中，与神同工。与神同工呢，只有与神同工，我们才能够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以前人没有办法凭着这个肉体凭着这个血气能够完成的事情，与神同工之后才能够成为可能。就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事情上我们需要依靠神，需要仰望神，需要神的引导，需要听圣灵的声音告诉我们怎么做。就是包括耶稣他自己说，就是离开了父他什么也不能够做，就是主也是与父与圣灵同工的。这个阿爸天父透过圣灵告诉主现在应该做什么，现在应该往哪里去，然后呢主就顺服去做啊。然后呢阿爸父赐下圣灵在他身上，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在耶稣的身上。主在这个地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也是需要那样，只有那样呢才能够运作的比较好，只有这样才能够运作的在那个得胜当中。哈利路亚，感谢主哈。这是我想讲的，就是说我们任何的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只有靠着神才能变为可能。神也渴慕跟我们同工啊，神也渴慕跟我们同工。就是神造我们之后，是我们一方面需要重新来认识我们在主里面的目的，我们在主里面的身份，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命定是什么，神要带领我们做什么啊，这是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神造我们之后呢，就是我们也需要做一些事情，需要做一些事情，按照神的旨意来做事情。这个呢就是在以弗所书哈，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说，就是说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行善呢，是在英文里面让我们做好的工作，就是我们本身是神的工作，我们是神手里要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这个神是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就是我们神一直在我们身上做工啊。 然后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叫我们行善什么意思呢？就是叫我们做了一些好的工作，然后呢，神预备叫我们做的。哈利路亚！就是我们得救、重生得救之后，我们成长、长进，然后呢，不是说什么也不做，当然是有不同的季节哈、啊。我们有不同的季节，我们人有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上啊，是这个地球上这个有一个季节，有春夏秋冬，对不对？春天播种，然后呢，夏天呢开始让那个东西成长，然后秋天呢收割，冬天的时候呢需要一个休息，让那个地的人呢都安静下来，有一个休息，就是有个不同的季节。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也有不同的季节。我们有时候遇到的不同的事情啊，遇到不同的环境，在这个不同的事情、不同的环境当中，我们在那里成长，在那里有的时候在那个青草地上安歇，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仇敌面前，神要给我们在仇敌面前摆设宴席，就是我们要面对这个仇敌啊。当然，我们是在得胜当中面对仇敌哈、啊，明白这意思吗？神在我们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我们看着这个仇敌，然后但是神也同时给我们摆设宴席，就是我们是已经在得胜里面面对这个仇敌，好，不是说在那里给他厮杀哈，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不同的季节，然后呢，有的时候需要安息下来，有的时候呢需要一个征战，需要一些摔跤哈，有一些需要这样一些过程。但是总体来讲，就是我们什么时候都需要来做神让我们做的工作，离了神我们不能够做，所以我们需要接到这个葡萄树上。我们是个枝子，我们这个枝子要接到这个葡萄树上，接在主的身上，跟主一起同工。当我们接在主当我们接在这个枝子接在树上的时候，枝子呢不需要去努力结果子啊，这个果子自动的工作的果效啊，自动的就结出出来了。我们的那个努力的呢，就是我们要竭力的跟主连接在一起，然后那个果子，生命的果子，或者说我们传福音的福音的果子，自动的就会彰显出来啊，这是这一个哈、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要总是要保持在与主的连接里面。我们再看到，再回到那个刚才说的那个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非常好的，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使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个呢，凡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就我们的父哈、啊，他是栽培的人，然后呢父会对我们做一些管教啊，这个管教呢就是说我们做的不对的东西他要指出来，帮助我们改正。当然这个管教不是有些人的错误的理解，是说神用这个疾病用灾难来管教人，不是这样子的啊。这个疾病是从那个仇敌撒旦来的，不是从阿爸天父来的，神不会用这个东西来管教我们。就像我们以前说的，假如我们的孩子不听话，我们能不能拿一个大棒子把他手脚，假设孩子经常往外跑去做坏事，我们能不能拿一个棒子把他的脚手打断，不让他动了？我们做父母的不会这么做，对不对？这个管教是一个错误的管教方式，不是神不会这么管教我们，不会这样做。好，所以就是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就是神的对我们的一些 discipline， 就是让我们知道怎么做，怎么好，才怎么做，不好的他不让我们这么做。然后呢，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这个姊妹说，看那个网上有个留言啊，为了讨主的喜悦，所以我们要爱仇敌。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哈，我们讨主的喜悦，主已经喜悦我们。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主喜悦我们呢？我们信他就好。就是在那个希伯来书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就是在希伯来书，我看一下啊，在哪里？希伯来书11章第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实际神已经喜悦我们了，神已经喜悦我们了，神喜悦我们，已经把他的爱子，在我们是他仇敌的时候，他就为我们舍了。就是像当那个耶稣在那个受洗的时候，然后从水里出来的时候，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我们跟主一起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然后从那个水里，我们受洗的时候，从水里出来那一刻，我们受洗得救重生的时候，神也一样对我们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讨神的喜悦，所以要爱仇敌，这个说法不对哈。我们不需要说，我们就是即使现在我们有仇敌，我们恨这个仇敌的时候，神也一样喜悦我们啊。但是神会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让我们去恨这个仇敌，而让我们要去爱仇敌，为逼迫人的祷告。我刚才说的要为仇敌爱仇敌呢，是对我们自己有益处的，不是说就是最重要的是对我们自己有益处，不是说对其他人有什么好处哈。好，我们回到那个约翰福音书来，约翰福音。所以现在第三节，15章第3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就是神用他的道来修建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吗？哈，就是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个怎么剪呢？就是第三节说的，现在你们因我所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就是神用他的道来修剪我们，就用他的话语来修剪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神不会用棒球棒来打断我们的腿手脚，让我们听他的话，而神只是用这个话语来责备我们，来改变我们，来告诉我们怎么做。然后你们要第4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就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好，这就是神让我们要，就是跟耶稣总是要在一起。我们枝子要接在树上，当那个枝子接在树上的时候，枝子所需要的营养都从树上过来。树根扎在底下，树呢自己，树根负责吸收水分，吸收从那个土里吸收营养，然后把这些东西吸收过来之后呢，通过树干送到枝子上面，送到这个叶子上面啊，对吧？然后呢，就是这树枝呢自然的，就是到了时候它就自然就结出这个果子来了。然后我们要这里也说了，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 这个神的命令，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很多哈，有的是去服侍的，有的是我们自己生命当中要遵守的啊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说你们生气却不可犯罪啊，不可含怒到日落。怎么才能够做到含怒不到日落呢？就是日落之前把这个怒气要解除掉，和别人之间的矛盾要解除掉。这也都是靠着神的能力啊，都是靠着神的能力。如果离开了神，我们就不能够做这些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什么事情都邀请神来掌权，让神跟我们来同工啊，就问问神啊。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事情，跟某一个人之间有什么问题，我们就邀请神来，神呢，你怎么看这个事情？神呢，你让我应该怎么做？主，你说这个事情是你的话，你怎么做？你是让我记住这个人的仇恨呢，还是要让我饶恕他？啊，问这样的事情。我们的神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神，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他什么都知道，他在每一个事情上都有一个解决方案，他有绝对的智慧、能力、爱，所以我们寻求他的时候，他都能够来帮助我们。我们问主啊，任何事情，比如我的孩子现在不听话，或者是孩子现在有个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问主，主啊，我这个孩子应该怎么办？你给我一个什么方式，让我可以来帮助这个孩子？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只要我们问，神就会给我们答案哈。所以刚才说这个雅各书里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没有求，所以我们一定要求，而且按照神的心意求，按照神的心意求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个事情就发生哈。哈利路亚，就是所有的事情，神让我们做的事情，都是需要有神同在才能够完成的，按照神的心意。神造了我们，不是说就不是说造了这个地球之后，就是说有一种论调叫做自然神论啊，就是说神造了这个世界万物之后，然后呢再也不再干涉了，就是让这个地球宇宙万物自生自灭啊，不是这样子的。神造了人之后，并不是说把人撇在一边不管了，让你自己怎么着都行。神造了之后呢，还是要让我们的人跟神同工，跟他一起来做事情。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记住，神让我们做的任何的事情，包括说让我们去爱神、爱人如己啊，为那个逼迫我们那儿祷告，爱仇敌，或者说让我们守这个主日啊，让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需要神在里面帮助，都需要神在里面帮助。包括我们说的去医治、释放、去做那些事情，那些我们都知道啊，那些我们都知道，没有不靠神的，没有办法做成，对不对？我们要去给人发个预言，说一点先知性的话语，给人一些智慧的话语，这些我们都知道是从圣灵来的恩赐、能力啊，恩高。没有神，我们没有办法做；没有神，我们没有办法去医治病人，去让死人复活，去让长大麻风的洁净。没有神，我们没有办法把人里面的那个鬼赶出来。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其他的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其他的都需要神，都需要神的介入，让那个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让每个事情会做得更好，更加在神的同在里面，更加在神的祝福里面。每个事情都需要，每个事情都需要。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今天想给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些哈。你说吧。
你是否今天我今天弟兄分享的就是讲到最多的就是饥渴慕义的心，我就挺感动的，尤其是刚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听到那首诗歌里面也在讲神已经预备好了要将更多的圣灵更多的恩膏赐给我们，我们有这个饥渴慕义的心的时候，神就一定会来使我们得饱足，因为他是信实和良善的，而且他也对我们充满着爱。所以我就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的感动，然后那个神的灵就一直在感动我，就对神充满了一个好大的感恩。因为我这几天就是正在经历这个饥渴慕义，我特别想分享给大家。我们因为现在是暑假嘛，我们就是我的家人，我的丈夫和孩子他们就回内地了，然后我就一个人在家里面应该是挺自由的。当他们回去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在办公室，当时就在操练敬拜和赞美，就被神的那个恩膏来膏抹，被圣灵充满，神的那个荣耀降临的时候，真的哎，我就觉得心里面好满足，然后心里面也特别特别的渴慕。我就跟神就是立定心志，也跟神立了一个约定，我说主啊，这段时间我一定要利用这个时间来就是好好的亲近你。而且我不光就是说想着让我自己，因为我身边也有很多很多的家人，我就特别想透过这个赞美和敬拜能够跟他们一起，让他们来享受神的爱，然后让他们在圣灵的那个恩膏和充满当中得自由得平安，让圣灵来更新我们。我就跟神说因为我这几年我想那个曹弟兄和雪飞姊妹都知道，因为我学到那个赞美和敬拜的时候，神就特别带领我在这方面，不光是自己操练，而且我也带领我自己的这边的家人，我们一起经常有团契的赞美和敬拜，真的特别特别的好。真的赞美就是通往神宝座的一个高速公路，而且每次赞美的时候神真的是信实的。我就感觉到我们的赞美的时候，神降临在我们的中间，其实跟那些特会当中是一样的，神在那个当中做的事情，圣灵的那个风在吹，它一样在我们的中间不断的在高某，不断的在自由的在运行，就是神已经做好了他这个工作，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神就会大大的赐福。那我就跟神说，因为我就在想，我说他们每一次赞美和敬拜的时候都有很好的那个团队，就是乐队嘛，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我说我们赞美和敬拜的时候没有这些特别好听的音乐，也没有乐队，但是我有一颗心灵诚实，我用我的心灵诚实来全心的赞美你和敬拜你，我愿意在赞美和敬拜当中来迎接你的荣耀，迎接你的同在，让你的爱来浇灌在我们的中间，充满在我们的中间。当时就跟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约定，我说主啊，这一段时间我一定要将我自己的这些好好的奉献给你，那你要带领我去做什么我就去做，你要让我走到他们中间我也愿意去，你将他们带到我的身边我也愿意，总之有需要你爱，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圣灵的大能的人，你都带到我们的身边。就特别感恩，从那天开始祷告，神真的就是一直在做工，因为我们这一个星期当中几乎就没有停过，我们就是隔上两天就会有人来邀请，大家就特别就是当我告诉他们，我说你们只要有时间我们就可以在一起赞美和敬拜，大家都愿意敞开自己的家，然后甚至就是愿意去到一些别人的家庭里面一块去赞美和敬拜，都很渴慕，非常的渴慕。每一个人听到这种赞美和敬拜的时候，他们的心都是跳跃的，他们的心里面就感受到神的那种甜美，也感受到神在他们里面那种饥渴慕义要来满足他们。所以当我们一赞美的时候，神的灵就大大的浇灌我们，充满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每一个人身上去做他自己的工作，真的就看到神已经做好准备了，只要我们带着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来到他的面前，就必祈求得着，寻找就会寻见他，他一定会赐福我们。我们今天下午也是在一个弟兄家赞美和敬拜，然后当时回来的时候就感觉到身体上很累，然后我躺在那里就听到这首诗歌啊，我就又被圣灵充满，我的眼泪就一直不停的在流，我真的感受到神那种深厚的爱和他的信实和良善， 是多么多么的伟大，在圣灵他是没有限量的，他愿意自由运行在我们的中间，愿意来帮助我们。当时那个弟兄，我们在给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他里面有很多的那种苦毒和怨恨，圣灵就带领他帮助他把那些东西给他赶出去，然后让神的平安进到他的里面，他特别释放。我就很感恩，这只是圣灵能做的工作，不是我们能做的。我常常在神的里面，在圣灵的里面说，我说圣灵啊，我一无所有，一无是处，但是我知道你会做，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来顺服你，顺服你的带领。其实神要的就是将我们自己完全的分别为圣，献给他，我们跟他在一起，然后顺着他的带领去做，就是和神同工。真的，你就会看到很多人的需要，你会看到神让你看到的，你会听到神让你听到的，你也能够去做神让我们去做的事情。我就真的很感恩。还有一件事情特别想分享，就是我在第一天，在星期二的时候，我在听那个曹弟兄和雪飞姊妹那个如何赶鬼，就是他是两次圣灵特别带领，我在前一段时间就一直没有时间，然后那天上午在办公室，圣灵就特别奇妙，让我很完整的把那两个讲到的音频全部听下来，然后我很认真的把里面的分享的真理全部记下来。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圣灵就带领我去参加我们社区一个关于精神病的一个座谈会，就是一个管理的，因为我的公公就有这方面的一些的这个疾病，然后他也属于社区重点保护人群。其实我当时在魂里面，我真的不想去，我就觉得我说我的公公他已经好了，耶稣已经救他了，他已经在耶稣的里面得医治了，我就很反感，我觉得他们是搞一些形式。但是当时圣灵就提醒我说，你要顺服执政掌权的。我说那好吧，但是我就跟圣灵说，我说圣灵啊，我要请假，这种事情我怎么跟领导说？后面神就给我智慧，当我请假的时候，我们领导就很顺利的，就特别爽快，就答应说你去吧。当我去的时候，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就感到神为什么让我去，我就看到神让我去看到的，我们一个社区里面，一个小小的社区，竟然有十几位家人都是精神病。其实在医学上他们是精神病，但是在我们基督徒来说，他们就是被鬼附了。十几个，有丈夫，有妻子，有女儿，有儿子。当他们每一个人分享的时候，就是社区的人，他们介绍这个家人的情况，除了我们家是最乐观最好的，其他的每一个家人在讲的时候，我感同身受看到他们眼里的那种泪水、无奈、绝望。甚至有一个爸爸说，这种病说的是最难的病，只要家里面有一个人得了这个病，就是说的简直就是一个家里面的毁灭，说的就是家里面全家人都会跟着就是遭殃。就讲到那些他们的孩子被鬼控制，被鬼附，然后他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当中。那个就是那个精神病，他爆发的时候，就是像那个被鬼附了一样，会拿刀，就是不顾一切，六亲不认。这些每一个家人都被折磨的看不到，在他们的眼中看不到一点点的盼望，真的很绝望，只能寄托于医生。但是那药物对他很大很大的副作用，甚至他们没有办法，没有一点办法，最后的时候如果控制不了了，就送到精神病院去。我坐在那里听他们在讲，我的心被深深的震动着。我说，主啊，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要让我坐在这里了，因为那些人真的需要。当我回来以后，我的心情特别沉重，我就跪在主的面前，我说，主啊，你让我看到了，我能做什么呀？我第一次感到耶稣里面的那种忧伤，他们真的需要耶稣，只有耶稣能够把盼望带给他们，把生命的希望带给他们。是耶稣就告诉我，让我看到耶稣给我们最后的一个大使命，说你们要奉我的名去做，就是医病赶鬼，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可是我当时就觉得，我说，主啊，我竟然不能做。看到他们每一个人是那么的痛苦和软弱，看到那些在黑暗当中的人，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进到他们当中去，带着神的能力，带着神的爱，把耶稣基督的光和生命，把他的能力，把他的平安和喜乐，把他的盼望带给这些在黑暗当中的人。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的分别为圣，
献给主耶稣基督，要完全的降服在他的面前，才能够与他同工。感谢主。所以我在这当中，可是如果我们凭着自己属血气，凭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是什么都做不了的，我们没有任何的能力。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来到主的面前，趁着现在还有时间，神是在预备我们，预备我们，我们现在用自己的尽量多一点的时间来亲近主。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神的荣耀、神的能力、神的爱、神的光自然而然就倾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不是自己，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是带着他的爱，带着他的荣耀，带着他的能力，我们真的就能够去做一工所让我们做的事情，带给他们生命的盼望，真的是将神的那个天堂带下来，带到地上，让神的荣耀充满全地。所以很感谢主，我很想分享给大家。当刚才曹弟兄在讲到饥渴慕义的时候，我心里面的那触动真的很大。我看到我们的家人在这几次当中的时候，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渴慕。只要我们带着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来到主的面前，真的就是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我们真的是很渴很饿，我们需要耶稣，需要圣灵，需要天父。当你带着这样的饥渴来到神的面前，他就会大大的充满你，神真的就会将他的恩膏不断的降临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来领受他的爱，让你能够成为他所喜悦的儿女。感谢主，我就分享到这儿。
嗯，谢谢姊妹啊，谢谢姊妹的分享。就现在你不是已经遇那个碰见他们吗？如果是有可能啊，就是说能够跟他们联系上、接上，然后呢也跟他们分享那个神在你公公身上所做的奇妙的事情，然后有机会呢，比如说找他们一起啊，你们放赞美音乐，然后呢就给他可以给他做医治释放啊，在那个神的荣耀同在里面，那个鬼就待不住了啊，就是可以找机会啊，在为这个事情祷告，然后安排一下，比如把那有几个人可以不第一次哈，不要那么多吧，就是说可能找那么两三个，然后呢你要找点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你一起同工，让把那个搞一个敬拜赞美，然后一起来为他们做医治释放，我相信他们就会蒙福哈，那些人就会得到。然后当前面做了几个之后，这些可以做成作为见证，然后再来服侍其他的人。哈利路亚，感谢主。